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前面可以看见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对耶和华的顺服，他们的顺服是基于信心，信心是基于神的应许，和第一代以色列人是不同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充满了各样的悖逆，对吃的喝的路途难走不断的抱怨，可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也有悖逆，一样的本性，可是在摩西的讲道之下，在约书亚的吩咐之下，他们带来了顺服，而顺服便带来凡事亨通。我们看五章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我们看到这里的记载，就会想到第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听到探子所带来的坏的消息，他们的心融化了，不敢去，开始喊着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为什么非要让我们死在旷野去面对强壮的迦南人呢？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另一番描述，是迦南的诸王他们听见神行的奇事，他们的心融化了，他们失去了胆量，失去了行动的意愿，他们反而变成胆怯者。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惧怕的原因是因为不信因为不信，不信神的话就带来惧怕，而第一代以色列人就是很比较显著的典型，而第二代以色列人因为相信神没有胆怯，过了约旦河马上就要征服迦南地的诸城，充满了胆量。那另外的迦南地的这些诸王，他们听见神行的奇事，他们被吓破了胆，心融化了。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充满了很多的惧怕，就是因为对上帝的话不信，因为不信惧怕是有许多围绕我们，惧怕的事也有许多，而惧怕所带来的忧虑如同乌云一样遮盖了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所以不要认为惧怕是自然的现象惧怕是必然结果。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对生活各样的惧怕，往往就是源于不信嘛。不信的人就有惧怕，而信的人惧怕就会消失。因此我们看到第二代以色列人因为相信神过了约旦河，他们也看到另一番的结果，因为相信他们不单顺利而且亨通，还看见诸王对神的惧怕，在神面前吓破了胆。因此同一件事，信与不信带来不同的结果，同一件事，信靠神的人和不信靠神的人看见两种不同的结局。因此不要说惧怕是偶然，人人都有惧怕，是的，人人都有惧怕，但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话语中，赐我们的盼望中信靠他，而胜过现在的惧怕。惧怕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战斗力，意志消沉，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也不想想，坐那里哀哼忧虑痛苦，会失去战斗力， 人往往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的时候，也不想去冒险，也不想去挑战，里面是惧怕，惧怕就是因为不信。迦南的诸王啊，因为听见神行的奇事，他们也坐立不安，没有战斗力，没有攻击性，没有行动力，没有驱赶以色列人的能力和心智。啊，为什么？惧怕吧，惧怕会让人失去斗志，惧怕让人无所事事，惧怕使人每天在那里开始想啊，想怎么躲避惧怕，怎么胜过惧怕。其实从来不想着我没有信心，我需要求神帮助我，使我对神的话语、对神掌管这个世界的将来充满信心。因此，我敢于去面对。不敢去面对将来的人，其实就是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就必然是惧怕嘛。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割礼是什么？我们要回到创世纪17章。割礼呢，是相信神应许的印证，相信神应许的记号。神要做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神。神说：“亚伯拉罕，如果你相信我的应许，就要行割礼。割礼是因信称义的证据，割礼是不可见信心外在可见的记号啊，要行割礼。你看，在第5章，行割礼和逾越节，马上就要攻打迦南了，神让他们停下来，现在不要去打仗，先建立与上帝的关系。”先建立与神的关系，如果没有与上帝的关系，打仗是失败的。打仗是失败的。如果不好好的建立与上帝关系的亲密度，我们很多的事情是无法得到改善的。因此，神让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了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割礼。我们要明白。第一代的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不信的，他们都倒闭在旷野；20岁以下的，他们受过割礼，但更小的是没有受过割礼的。那割礼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割礼是信心的印证，是上帝子民的记号。创世纪17章那里也是写到，男子如果不受割礼的话，要从民中拣出，不受割礼，就是不相信神的应许，就是不相信神要把土地和子孙赐给他们，就等于不相信神要透过耶稣基督将土地和子孙来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是拒绝福音的行动。因此，割礼在旧约对以色列人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当然，我们不要认为割礼外在的记号就决定一切，外在的记号是不可见信心外在的印证。真正受割礼不单是外表，也包含里面对上帝的信号。如果里面没有信号，只外在行了割礼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就我也说，你们的心也要受割礼，耳朵也要受割礼。不能只有外在的割礼的记号，也包括内心的全部，除掉情欲的事。那因此，神就吩咐说，第二代人要受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 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六节简短地回顾了历史。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总体的表现是悖逆，数十次的悖逆神，不相信神，因此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以公义追讨他们一切的罪。因此在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所有的事情是我们的见解。为什么他们会被管教？因为他们不信。为什么他们会在神怒气当中而灭亡？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神的应许，拒绝神对他们所应许的一切的内容，他们就倒闭在旷野。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隔离，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才给他们行割礼。割礼呢，是重新来确立神的约在他们身上。割礼是意味着归入神的名下，割礼是意味着委身在神的应许里面，不再相信自己，而是相信神，不把自己献给自己，而是把自己全然献给神，确立自己的身份。因此这个割礼对于第一代人而言，对第二代人而言，对所有的以色列而言是不可以忽视的。今天我们还需要割礼吗？我们不需要。割礼的延伸在新约就是洗礼，就是洗礼。我们今天不单自己要受洗礼，我们也让我们的孩子也要接受洗礼。在旧约不单是成人的男子受割礼，生下来的孩子第八天也要受割礼，而这个原理在新约得到了延续。我们要透过洗礼把孩子带进神的约里面，相信这个孩子生下来他的身份不再属于父母，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再属于孩子的爷爷啊或者上一代人。孩子是属于上帝的，孩子的身份的奠定也决定孩子的生活。如果你把孩子视为与上帝无关的，那你根本不会关注孩子他信仰生活的现状，也不会关注他的将来。如果你确定孩子是属于神的，你会按照神的方法去养育孩子。如果你认为孩子属于先祖的属于孩子的爷爷他的老爷爷，属于整个家族的，那你就会把家族的意愿加在孩子的身上。因此透过洗礼把孩子带进神的约中，确立孩子与上帝的关系。其实我们的孩子与上帝的关系是没有中立的选择，如果不透过洗礼把孩子纳入约中归属于神，那么孩子就不在神的约中，就属于魔鬼嘛。那属于魔鬼的话，你怎么会关注他呢？你怎么会养育他呢？因此在改革中的神学体系当中，婴儿洗是把孩子纳入在神的约中，也是相信神要做我和我后裔的神是真实的，更是相信我和我的孩子得救的盼望在乎神的恩典，不在乎我们的行为，更相信我和我的孩子是被分别出来全然属于神的。我们不属于自己，不能为自己活，更不能为自己来建造自己的人生，而是在这个约里面，约里面按照神给的应许做他的子民，继承他给的土地和产业，是有新的生活追求的人。 因此受割礼绝对不是儿戏，更重要的是对上帝应许的确认，身份的确认，地位的确认，将来和生活的确认。而第二代以色列人在路上啊，二十岁以下的或者出生的没有受割礼，他们必须接受割礼的记号，确认身份，分别为圣，奉献给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特别的中国教会反对婴儿洗，对洗礼呢有很多迷信的色彩。我们要明白，洗礼呢是借着信心相信我与基督联合，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现在是一个新人，也带着孩子一同透过洗礼进入神的约中，因为神的约是真实而不变的嘛。国民都受完了隔离，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待等到痊愈了。我们也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呀，他们在受割礼的过程中没有抱怨说不能受割礼。如果受割礼这个痊愈的过程中，埃及人、迦南人来攻击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生命就危矣。我们拒绝受割礼，他们没有抱怨，没有反问，顺服，因为过约旦河的事件已经让迦南的诸王心都消化了，没有行动，没有计划，没有战斗力。他们在想啊，想这位神，以色列神如此厉害，我们应该怎么办？他们在筹划，他们在计划，没有行动力，他们的心已经融化了。你看神给他们安排的，对他们的引导是多么的具有美善。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神让迦南诸王的心融化了，无法去攻击痊愈过程中的以色列人。受割礼呢对他们来说啊，需要短暂的一个恢复的时间，好像雅各的儿子利未和西面欺骗事件城的人说你们要受割礼，他们在受割礼之后没有行动力，身体需要恢复，利未和西面拿着刀剑残忍的杀害屠城。迦南人并没有做这个事，因为他们已经被吓破胆，所以神对他们的保护恰到好处。也看到第二代以色列人的顺服，神说行割礼我们就行割礼，神说怎么好我们就怎么好，真的是顺服的人凡事亨通。如第一章所讲的，耶和华的话语律法书常常的思想不可离开你的口，这样的话呢，凡事亨通嘛。所以顺服上帝的人总是蒙福的，蒙上帝保守的。顺服是需要代价的，顺服是需要冒险的，顺服基于神的话语，建立在信心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为什么说埃及的羞辱呢？以色列人一日不进入迦南，那么埃及的事实还没有完全的解决，什么时候进入迦南就与埃及彻底告一段落，神的应许就成就，他们也得到应许的地。他们一日不进入迦南，一日不享受上帝所赐他们的土地，那么在埃及所对他们一切的应许还没有实现，那么这就是羞辱。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受了隔离呢， 就守逾越节。不受割礼的话是不能够守逾越节的，不守割礼需要从民中剪除，好像今天讲的一样，不受洗礼的话是不能够领圣餐。你不受割礼，那就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应许怎么能有资格啊来守逾越节呢？守逾越节是纪念神的救赎，纪念神在埃及所行的奇事，纪念神是以色列人出死入生曾经做过的大事。他们不单要征服迦南地，更重要的是与上帝的关系，透过隔离，透过逾越节，再一次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认识神是行奇事拯救他们的神。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做许多事情，天天忙，天天忙碌，我们有没有时间来修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啊？透过读经，透过听到，透过在神面前的默想，透过祷告来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是行动主义者啊，每天想着去做，每天想着去做，但是并没有静下来来修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更加亲密的，更加没有阻碍的。神在让他们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攻城之前，先确认关系，恢复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人很容易忘记神，很容易忘记神做过的一切的奇事，也不会给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空间。所以人需要停下脚步，好好的默想，默想神啊做过的事，默想神对我们成就的过程，默想神对你的拣选，默想神对你的带领，默想神是你悔改的过去，不断的去揣摩，不断的去默想，点燃心中的对上帝的热爱之火。并且玛拿止住了，玛拿是他们在旷野的食物，旷野四十年不种也不收，他们有食物吃，衣服也没有破，是神迹性的护理。到达迦南地啊，第二日玛拿止住，他们就不再吃玛拿，他们那一年就吃了迦南地的土产，神的应许成就，重要的时刻啊，重要的时刻啊，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约书亚靠近耶和华的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攻打迦南地的元帅不是约书亚，约书亚也不过是仆人，他也亲自承认：“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个元帅指谁？解经家一致认为，圣经以人的形象向先知或者向以色列领袖显现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指向第二个位格，第二个位格与具体可见的形象向人显现来代表耶和华，一般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而这个军队的元帅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真正的元帅，真正的那个元首不是约书亚，约书亚只不过是仆人仆人，是神要做军队的元帅，神要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视为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那一个元帅。我们真的可以做什么吗？我们做不了。教会的元帅是谁？是基督吗？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一切。我们人根本不是，不过是仆人，不过是仆人。但是我们常常把自己视为主人，把自己视为元帅，把自己视为那个掌管一切的掌管者。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不过是仆人嘛。你看约书亚在这里没有一点点的骄傲，反而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你说吧，有什么话吩咐我，马上顺服，马上听从，马上听从。其实在约书亚记，约书亚真的是像仆人一样，神所说的他就顺服，神所命令的他就遵守，没有反抗。堕落之后的人里面有了这个像亚当一样分辨善恶的这种基因，自己像主人，自己像元帅，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要啊，认为自己是可以带领自己走前面的路，自己可以带领自己做完一件所有的事。事实上呢，就是吃了善恶果之后的结果，要分辨善恶，判辨是非，自己定下标准，这是一种罪。把自己自我神化，就是把自己神格化，把自己绝对化，把自己放在宇宙最高的位置。其实我们不过是仆人。因此约书亚说，你吩咐吧，我是仆人，我听从你一切的话语。约书亚这样的姿态真的是仆人的姿态，匍匐在地跪下来。那个人说，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是圣的。脱鞋呀，脱鞋是谦卑，脱鞋是脱去世俗，脱去污秽，放弃自己的权利，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打胜仗为什么不能够来征服难以攻破的城？是因为没有让神来做我们的元帅，来做家庭的元帅，所以我们很多的城攻破不下来。你的配偶可能是你难以攻破的城，你的家庭的懒惰，家庭里面的涣散，没有计划，没有规律，也是难以攻破的城。为什么没有攻破呢？是因为没有顺服神的话语，不谦卑，骄傲，不肯与世俗断绝，因此是不可能攻破的。约书亚带领会众能够攻破迦南的诸城，关键的重点不是靠兵器，乃是靠顺服，让耶和华来做军队的元帅。我们今天常常的在神面前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按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其实都是愚昧的都是愚昧的。如果我们按神的话去生活的话，能够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因为不顺服嘛，不顺服到现在家还是那个烂样子配偶还是那个样子总想去用自己的力量把配偶的这个头踩在脚下。你怎么能够征服配偶呢？顺服神的话嘛，顺服神的话，像仆人一样像奴隶一样服侍自己的配偶。这个就征服自己的配偶。如何改变自己的家呀？不要让自己的肉体在家里作王，不要按自己的私欲去生活。不想把权力让出来，还是按自己的想法在家里横行霸道，想怎么生活怎么生活，所以家不可能有改变。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就是要顺服神的话，致死罪，致死自己的邪情私欲，与情欲去征战，把你的权力让出来，把你的宝座让出来，把你所拥有的自认为对的判断是否标准的能力的，让出来。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方法，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在神面前匍匐下拜，跪下来，你救了我，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奴隶，我是义的仆人，义的奴隶，我跪下来，求你指示我，指示我怎么去生活，指示我怎么去攻破我自己和我家庭一切坚固的营垒，把鞋脱下来，在神面前谦卑，把鞋脱下来与罪恶断绝，把鞋脱下来站在圣洁之地，你吩咐吧，上帝，我是你的仆人，你吩咐的一切我全部都遵守。这样的话才能够得胜，也能够攻破一切的坚固的营垒。如果不这样行的话，不可能的，不可能得胜，处处失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确立与神的关系，确立我们的身份，确立神在我们生命中行过出死入生的神迹，也在神面前常常跪下来跟神说，我是你的仆人，你指挥吧，你吩咐吧，我一切都听从。不要自己吃善恶果，分辨善恶，把这个权柄权力完全交给神，因为他本是我们的主。天父，来感谢你，连续我们，使我们顺服，使我们领受话语，使我们脱去一切的骄傲和自义。主啊，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敏捷的思考力，给我们转向你的意志力，给我们顺服甘愿领受你话语的心。求主使用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